谢谢主席。首先，我要重申，我们坚定地支持 NPT，也支持无核武器的目标。在第一次特别裁军联大上，也就是1978年，加拿大的总理当时提出了4项措施。来停止核军备，停止军备竞赛，停止核测试，并且停止新的载体的试验。另外，要建立一个协定，来停止裂变材料的生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减少军费开支，尤其是核战略设施的开支。我在这边提到这些措施，不是追忆过去，而是要强调，他们在今天同样重要，而且我们在这一领域呢，其实在过去50年间取得的进展甚少。NPT 的第六条要求各缔约方采取诚意的谈判来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那么，也就是各国要致力于落实他们的承诺，不要去回避他们的承诺。在多边行为还有条约法当中，亦是要这样做。对于第六条的良好的阐述，要求核武国家来落实他们具体的责任，要开展可衡量的措施来促进核裁军。
我们就应该以这种视角来审视有关制止核军备竞赛措施是否取得了进展。主席首先在讲到全球的禁核试条约方面，但是呢，在这个方面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30年之后，现在是停步不前。我们敦促附录二的第九个国家从速入约。第二点，对于这个新的核战略核武器的载体来说，有关核武国家继续发展，朝鲜还继续违背了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方面的这个有关安理会的决议。第三个，我们还没有开展谈判进行 FMCT，在这个方面要再放下这些，要到这个谈判当中。第四，怎么去来兼顾一方面的核裁军和减少核武器在学说和理论当中的作用，同时在核武器方面斥资又越来越多呢？有人可能说，我们作为北约的联盟国，不能够一方面支持这个核威慑，一方面要裁军，这是不对的。我们致力于北约对于我们的集体安全的核威慑，并不让我们来泄气，也要同时遵循同样的进行核裁军，逐步的可核查的这样做。我们致力于无核武世界。因此，我们在十国方面的建议也是表示支持的，还有，瑞典同事提到的 stepping up 这个举措也是表示支持。在这儿做更多努力还不够，同时也应该要有领导力，还有果敢性。而那些同样有 NPT 下义务的国家，核武国家也应该这样做。我们敦促所有人都要关注这个透明对话以及合作，在此方面，我们经常说，听到说这需要时间，或者是还没有到很好的时候，但是这个不够。现在我们的总理在 SSODE 的50年之后，已经在这儿说了，不要把实质内容跟这个影子混为一谈，在这个方面，仅仅表示善意，不能够真正代替裁军。在此，也要应该有可信的、可核查的行动，透明，并且责任和相互的信任，应让我们建设性的本着这种。